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废除劳教姗姗来迟，迫害法轮功仍在持续。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1月17日报道，中共15日宣布废止劳教制度。北京市劳教局人士向新京报透露，劳教废止方案可望今年年底公布，目前还在进行相关程序。新京报、成都天府早报17日报道，16日从有关单位获知，北京市的团河劳教所7月已经改名换牌为北京市监狱团河二监区。消息人士透露，北京市劳教所内被劳教的人员今年夏天就已经陆续释放。不过北京市劳教局工作人员表示，劳教局尚未摘牌，什么时候摘牌、摘牌后叫什么名称都还不清楚。11月15日中共18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内容正式披露，在其第九部分中正式提出废止劳教制度。中共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饱受国内国际舆论的鞭挞而臭名远扬，迫于海内外民意的巨大压力而被废除的劳教制度是中共整个政法委的核心，也是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场所之一。法轮功方面的消息说，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依旧没有获得自由，他们或是被转移到法治学习班、洗脑班、黑监狱，或是被直接判刑，也就是说迫害依旧在持续。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华人感慨法轮功是中国的希望。2013年11月16日，加拿大多伦多地区的周边城市滑铁卢、哈密尔顿和布莱顿在同一天不同的时间段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大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在这三个城市的邀请下，一日内接连参加了三场游行，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滑铁卢游行协调人史蒂夫说，他们真忙，因为他们非常受欢迎。滑铁卢居民克瑞斯特说，这个乐团阵容大，音乐欢快，给这个节日带来美好的祝愿。他的妻子何塞说，还给人们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张先生一家来自中国大陆的山西，他说， 刚到海外就看到了法轮功这么壮观的阵容，感觉是不一样，跟国内是绝对不一样。国内是残酷的迫害，这里是热烈的欢迎。正在等候游行队伍到来的来自南京的李先生说，海外的传媒很自由，法轮功的消息我们都了解，法轮功红传世界我们都知道，只有中共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但是看看王立军、薄熙来的下场，其实中共也该知道自己的结局了。李先生说，前几年还时不时回国一趟，现在都不想回去了。你知道现在中国流传的土豪金吗？意思就是中国的那些有钱人没有素质，他们挥霍的是用土豪的方式抢来的钱，不讲道德，不讲人格，生活那个乱啊，不堪入目。现在连小孩子都知道要往海外找出路，因为小学生也要贿赂老师才能上学，你说中国还有希望吗？看到天国乐团的到来，李先生说，好壮观啊，很震撼，中国的希望应该在这。
四位律师黑我喊话，习老帮恶徒惊恐。2013年11月14号，黑龙江建三江法轮功学员石梦昌、韩淑娟夫妇的家属和四位律师到青龙山习老班，要求立即释放石梦昌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律师和家属向习老班不停喊话，直到傍晚，习老班人员紧锁大门，缩在里面不敢开灯。当天下午，唐吉田、江天勇、梁小军和王成等四位律师和石梦昌的家属去青龙山习老班要人时，习老班主任房月春叫来青龙山农场公安局的四个警察，妄图以扰乱办公秩序为由带走律师。律师们齐心合力，据理力争。律师说，我们报案这里非法拘禁公民，你们就应该调查这里的真实情况，而不是把我们带走。后来警察都灰溜溜地撤离不管了。房月春躲在习老班不敢出来，偷偷地向外面观望着。习老班大铁门紧闭，面对习老班公开耍流氓的恶劣行径，律师们开始在外面大声冲里面喊话，房月春、陶华、房秀梅、金燕鹏、周景峰，你们犯罪了。房月春，你今天未经法律程序非法拘禁他人，明天等着被双规吧。不要以为你有今天这个身份就可以高枕无忧，不要以为你现在的行为没人知道，我们今天来就是希望你赶紧放人，我们要控告你非法拘禁公民。高声呐喊震慑了恶人，房月春连灯都不敢开，在里面不停地打着电话。
高手在民间。2001年天门自焚伟案疑云重重，尽管中共媒体大肆渲染，民间百姓们还是看出了破绽，真是应了那句高手在民间的老话。一个母亲打电话给国外的女儿说，现在看来有关法轮功人的自焚肯定是假的。她说，国内的新闻报道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稳定第一，对有关不稳定的新闻是坚决不报道的，因为表现了社会的阴暗面。天安门前自焚，有辱国家形象，不利于安定团结，怎么能大肆宣扬呢？肯定是有什么目的，共产党才这样宣传的。邻居老刘说，电视上说练法轮功的自焚升天，我就注意上了，看看国外有没有，因为都练的是一个功嘛，怎么有的自焚，有的不自焚？你猜怎么着，国外还真没有法轮功自焚的。我就知道共产党又造谣呢。孩子二大爷说，我跟你们打赌，那个说是割了喉咙还能说话唱歌的小姑娘，指自焚伟案中的刘思颖，不久电视台就会让这个角色死掉，不然谎言就会露底，这场丑戏就收不了场了。果然不久电视台宣布刘思颖因心衰猝死。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什么1400个死亡案例、自杀、杀人、自焚等等。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同为炎黄子孙的台湾，都没有出现过这些现象，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哪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自杀、自焚等等，都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谎言。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位以色列人和大法的缘分。来自以色列的瓦蒂姆从199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4年前他从网站上得知法轮大法，因为他一直在寻找。寻找什么呢？瓦蒂姆感到那也许是来自他心灵的呼唤吧。修炼大法前，瓦蒂姆接触过道家修炼，学过不同的修炼形式，有佛家、道家的知识。瓦蒂姆说，阅读转法轮对我没有任何困难。当我读到转法轮里面提到的中国名称，我都很熟悉，我知道他们背后的故事，所以我得到大法的时候感到非常自然。这应该就是中文中讲到的缘分吧，我和大法有缘。瓦蒂姆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他利用自己的技能揭露中共暴行，制止迫害。瓦蒂姆说，以色列从道德角度讲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法轮功学员在以色列议会举办活动，放映纪录片《自由中国》，讲真相，很多议员和民众都表示支持法轮功，要求停止迫害。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北京市公安医院地下室半夜里传出的凄惨叫声。2001年12月26号，北京朝阳看守所扼紧，把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法轮功学员任平转到北京市公安医院地下室，说是抢救，其实是更加恐怖的迫害。当时任平被戴着手铐和20多斤带大铁锹的脚镣，一道道的铁门阴森可怕，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地下室有锅炉、水房、厕所，设备齐全，面积非常大。下边关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是从北京各区的看守所被折磨得出现生命危险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是带着手铐脚镣进来的，进来后每天24小时被大字形的铐在床上，只有吃饭、上厕所暂时把铐子打开，完事立刻铐上。每屋四人，四张床，一个脚一张，四名法轮功学员就这样整日被铐在床上。半夜一两点钟经常听到凄惨恐怖的叫声，之后就听到被子捂嘴的声音，过一会儿就看到有人被抬出去了，几乎每晚都有被抬出去的法轮功学员。这只是经过任平所在的房间他们能看得到的，别的地方的就不得而知了。有个护士长说，这里都成了法轮功的集中营了，要不都运出去，这里尸骨都堆成山了。听了这话令人毛骨悚然，谁能想到在光鲜的大厦下面隐藏的是鲜为人知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间地狱呀。而且这里每天清晨医护人员强行抽血，不抽血的人会挨电击，就这样他们每人每天被抽血60多毫升。任平在那里27天，几乎每天都抽，真不知道他们抽那么多血干什么。后来任平被迫害的事被北京法轮功学员上明慧网曝光了，廊坊公安局知道了任平的下落，与北京看守所联系后来到了公安医院接任平。当时来了4个人，有田广清、吴宏伟、冯国际、严震。当他们见到任平时都很惊讶，昔日文静漂亮的任平荡然无存，被折磨得面目皆非，怎么也辨认不出来，也不相信这就是任平。当他们看到北京还有这么大一个关押法轮功的集中营时，都感到万分震惊。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电子显微镜揭示，人不是猴子变的。人到底是不是猴子变的？多少年来争论不休。现在翻开达尔文曾经说过的话，就会大吃一惊。人家达尔文自己已有了结论。当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时，生物对他来说好比是黑盒子，他完全不明白生物在分子层面的精密组织，以为细胞非常简单，很容易从无生命的物质演化而来。对于推算出来的进化论理论，达尔文本人也不是底气十足，所以他才说，如果可以证明有任何复杂器官不可能通过无数持续微小的改变形成的话，我的理论将绝对失败。90年代中期，电子显微镜及生化技术的发展，让科学家们在镜头下看到了生命的基本单元细胞是那么复杂而不可思议，用肉眼就能证明达尔文理论的失败。这当然不是达尔文的错，他那个时代没有电子显微镜，生化技术也不够发达。如果他能活到90年代，他自己就会站出来说，对不起，我那套理论纯粹误导世界，请赶快抛弃它。帮达尔文纠正这一大错的是一位美国生化专家麦克贝西。贝西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里海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他在1996年出版了震撼世界科学界的著作《达尔文的黑盒子：生化理论对进化论的挑战》。贝西教授说，面对现代生化学所揭示出来的极为复杂的细胞结构，科学界似乎完全瘫痪了。无论在哈佛大学、国家卫生院或美国科学院，甚至在一切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没有一个人能详细说明像如此复杂精密的生化系统是如何以达尔文的进化方式演变而来的。贝西说，当细胞以如此复杂的结构组合在一起时，这绝不是偶然中能发生的。即使一个单细胞，其结构也极为复杂，犹如一个小型的大都市一般。他以人的眼睛为例，人眼睛的瞳孔犹如照相机快门，无论在阳光照耀下或在黑夜里，都能让足量的光线进入眼球。水晶体表面能自动改变光密度，调整色差等。这些复杂的机制，连那些自认为熟悉眼睛结构的人都惊叹不已。由有机物自发产生单细胞生命的概率有多大呢？著名天文学家弗瑞德·霍伊尔说，上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像一个飓风扫过一座废料厂，然后奇迹般的组装好一架波音747飞机一样。贝西在《达尔文的黑盒子》一书中指出，有机体是很复杂的，不可能随意进化出来，比如人的眼睛。那么只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这些有机体是一个大智大慧的设计师创造出来的。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饱经童年磨难，真善忍指引正确的人生方向。小童，女， 1989年出生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一个普通的家庭。1997年春天，父母学了法轮功，疾病痊愈，身体健康，不再争吵，一家人和睦幸福。然而，中共江氏流氓集团1999年对法轮功开始了失去理智的疯狂迫害，令小童的父母连遭迫害，也让小童和他的哥哥失去了温馨的家，从童年开始饱受磨难。1999年10月末，小童的母亲因为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被劫持到七台河市新城派出所。警察恐吓小童，如果他母亲不签不练法轮功的文件，就要送去劳教，不许回家。小童被吓得连哭了几个小时，哭晕了过去。从那以后，小童心脏就不好，不能有情绪的波动。母亲由于坚定自己的信仰，1999年12月被绑架到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非法劳教。半年之后，小童的父亲也被非法劳教。那时小童才只有10岁，哥哥12岁，爷爷奶奶早已过世，姥姥姥爷远在四川老家，兄妹俩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第一次蒸米饭，不知道需要放多少水，蒸出来的大米饭像石头，混着泪水，兄妹俩吃了饭菜。三九寒冬，没有御寒的棉衣，是捡别的大人不穿的衣服，太大，套在身上根本不暖和，大拇指头也露在了鞋子外面。小童的脚被冻坏，不会烧炉子，家里的锅炉暖气都冻了，每到半夜，小童和哥哥都会被冰冷的炕冻醒，两个瘦小的身躯靠在一起相互取暖，睡到半夜就会听到老鼠吱吱的叫，有时老鼠还窜到炕上，钻到被窝里，小童都会被吓哭。兄妹俩躲在被窝里，看着父母的照片，偷偷地抹眼泪，也只能互相安慰鼓励。他们很思念父母，也深深为他们的父母骄傲自豪，因为他们的父母是真正堂堂正正懂得感恩的好人。由于父母被劳教，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上学，为了吃饭，为了生存，兄妹俩利用放假的时间去垃圾场捡垃圾卖钱，5分钱一斤，身上经常被玻璃碴子划破出血，直到现在孩子身上还留着当年被玻璃划破的伤痕。卖垃圾的钱兄妹俩舍不得花，攒着要上学的钱，还要买吃的。尽管艰苦，两个孩子的学习都没有落下，每学期的期末成绩都是优异，但是父母不在身边，原本开朗活泼的小童变得沉默。2000年12月末，他们的母亲回家，2001年12月，父亲从绥化劳教所回来，时隔近两年，一家四口终于团聚，小童又恢复了以往的性格，每天快乐得像百灵鸟一样。然而2002年5月，小童父亲回来不到半年，又被绑架，被非法劳教两年，家里再度被黑云笼罩，望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身体，兄妹俩心如刀割。2003年9月，小童的哥哥以优异的成绩被市重点高中录取，母亲依然做着豆腐维持生计，兄妹俩依然在放假时捡垃圾卖钱贴补家用。2004年冬天，被非法关押两年多的父亲终于回家了，见到父亲那么瘦，思念心疼，小童扑在父亲的怀里嚎啕大哭。2005年小童也考上了市重点高中。2008年3月小童高三下半学期，高考前夕，父亲再度被劫持到七台河市看守所，母亲被迫流离失所，经历风雨，已经长大的小童更加理解父母，他决心为父亲讨回公道，放弃高考，在公安局与看守所之间奔走。经过不懈的努力，父亲在被绑架第56天终于回家了。父亲回家后，小童在家复习功课，考上了大学。如今小童全家都修炼法轮功，他说父母被中共这样的迫害，童年的痛苦遭遇没有让我变坏，变得颓废， 没有扭曲我的心灵，是因为我心中坚信真善忍，它指引着我走向正确的人生之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